先来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奉你的名从不同地方，我们来到这里聚集。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仍然还有一个地方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一个时段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奉你的名来敬拜你把你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在聚会之前，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你先知在旧约对以色列人的劝导说你也亲自在以下时间你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也劝导警戒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晓得更加来敬畏你也晓得怎么样在这个末世的年代来继续为你来做光保守今天那些要到现场的弟兄姐妹的脚步也看顾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个通畅的网络不受影响听我们的祷告，求圣灵在当中教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是开到第八节第十章的第八节。好，我们今天就从第八节做个复习，我们就开始了好，第八节我们就一起来念他说，摩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上次已经有解释这个名字就是伯雅文伯雅文就不找不到它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地理的一个地方是这可能是只有河西亚可能是这样河西亚这支元素有两次最少就用了这个名但它这个名呢在原文是犯罪之家罪孽之家他是用伯雅文来就是指伯特利这个历史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就是雅各梦见天梯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叫上帝之家天的门但百姓因为迷信他们认为这里有一个特别神圣的地点他们就在那里盖了一个殿在那里盖了一个殿之后他们就擅自在那里献祭了所以上帝说这个本来是叫伯特利了是就是上帝跟人相交的一个的地方了可以说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恩典但是今天被以色列人的迷信破坏了他就变成了一个不合法的地方所以那里的敬拜就虽然也像耶路撒冷但是不合乎上帝的这个律法要求主要是因为上帝指定一个地点锡安山不是因为那个地点什么神圣这个耶路撒冷在大卫占领之前呢它也只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它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是两个峡谷的中间所以这个城市不好发展也没什么优势就水源也很不足一般上没有人要去那里的大卫把它占下来是因为他那个是敌人就是如果要来攻打的一个要点所以他就占去了上帝应许给他的但这个城呢就成为了一个预表天堂天国的地方所以就变成是圣民聚居的地方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背后就有一座山也不很高比起摩利亚山还比它高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献儿子的那个山还比锡安高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很特别了但上帝就选了那个地方 立了他的殿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知道没有那种什么神圣的东西了，对吧？因为全地都是神圣的啊，也没有说这个比那个更好啊，这个更神圣，那个更加不神圣，没有啊，全地上帝要怎么用怎么用。但人就总会有这种想法啊，总觉得啊，这个西方东方南方北方总是会分一下啊，啊这里是怎么样那边是怎么样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啊，人就会因为一些外在跟历史啊，有时可能不是太严重啊，所以大家不会很受影响啊，好像主日吧啊，礼拜天啊，的确我们说主日是神圣的啊，是一个敬拜的日子，没错，但并不表示星期一到星期六就没有用啊，或者说星期一到星期六是属于魔鬼的，礼拜天属于上帝，也不见得啊。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他对神来说每一天都一样，天天都是敬拜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上帝做工的时间。但主日呢，主日之所以是主日，哇，更多是它有一个象征意义，但不表示说这一天就上帝比较勤快的做工啊，祝福你多一点，也不见得。那同样啊，地点也是这样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就没有就自作聪明了啊，他们就挑了一个啊，可能是其实是两个了哈，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入口 ，OK， 就是那个立碑的地方，一个就是雅各梦见天梯的了不得了，这两个都给他们拿去了，他们就认为说我们在这里盖圣殿呢，怎么都好过耶路撒冷啊，所以就按人的方式就重复了耶路撒冷的这些礼仪啦。但是在天上啊，其实上帝并不在乎这一些啊。OK， 其实上帝最在意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听话而已，而不是我们有给他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可能你会有一些创意啊，你觉得啊，教堂应该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啊，这个聚会应该这样这样比较好比较好比较好啊，你可以想啊。那其实上帝他不是很需要我们搞这些东西，当然你如果为弟兄姐妹多一点方便，的确也没有不好啊。但是上帝不需要我们搞这些东西的，他甚至有时给我们一些麻烦的，但是呢，他要看见的是我们的顺服。就是你觉得不方便，你还是去，因为你相信这是神所定的，你上帝更喜欢这个心情，多过我们觉得怎么样改，怎么更好，怎么更好。其实总是你觉得好的，人家也不一定觉得好啊。所以说来说去了，就是这是一个历史啦，是一个事实啦，证明过一次，有人盖殿，以为神喜欢，乃知道，却惹怒了上帝，那叫就是判他们所做的就是不合法，他们的夸耀的那个很大的祭坛啊，比耶路撒冷还大的，上帝说是一个丘坛啊，丘坛就是一种好像迷信的东西啦，它不一定是一种坛啊，就是一个不是上帝悦纳的献祭的地方啊。OK， 所以这就是他的结局哈。所以上帝说，他将要有一个灾难跟管教临到以色列啊，所以这个灾难要临到以色列人，那时就要害怕啊。他说那些人要跟山大山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个遮盖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宁可就是被压在山下，就是死亡在地底的100尺以下啊，他们也不想面对神啊，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上帝的愤怒他们极其害怕，宁可死100次，这样表示说这一群人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不然你害怕什么啊。就是人应该不会无知到好像完全以为自己都做对，那也知道结果完全是错的。如果上帝是活的神啊，他应该不是跟我们猜谜的啊，所以他对普遍的人是有怜悯的，就算一个不认识他的一个普遍的人啊，如果他行事为人有偏差，上帝都用良心啊来指责他的。 Okay, 就是这个良心都会让人知道说，你做的不好，或者说你会被定罪，只是他没有很具体说是哪一个东西，所以人有责任嘛，去寻求，就好像有一天你走路，好像新华说啊，走路啊，觉得后面怎么不舒服，对不对？他有一个责任嘛，他就说，我看不见嘛，因为眼睛长在前面，不长在后面，看不到，照镜子也看不到，这样怎么办？我有一个责任，最少去看一下医生，去拍一个片子，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不正常。其实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会做，但是你讲很多人呢，他的良心不安，他长期压制的，他跑去喝酒，他跑去狂做工，他跑去就是去麻木这种感觉，所以到最后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不能跟上帝说我不知道，上帝说不是跟你讲了吗？虽然你不懂什么事，但你也应该用你的有生之年啊。你说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啊。好，去佛教一下也可以啊，去问问一下和尚啊，可能和尚告诉你我也不高兴。OK， 好，没答案，走吧，去吧啊，你去教会啊，去哪里啊？你去什么摩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你去找啊。OK， 如果有神在的地方呢，你就会感觉到平安啊。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啊，我常说这个例子啊，不过你们也听了很多啊，就是我们怎么想象，就是第一个变化是最难的，因为现在我们很自然啊，我们是看这建筑，这个像教堂啊，我们心里已经有数了啊，知道80%不会是博物馆啊，不可能有点像，不过先进去嘛，看到似模似样，应该是教堂，所以你其实不会很难就是接受，或者说很惊讶。你想第一次啊，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犹太人向来是到圣殿去祷告的。第一天呢，第一次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在一个住家，一个人的房子。OK， 连这一群人，渔夫来的，啥都不是，平民百姓，突然间讲乡下的话，你想能够接受吗？你是去敬拜的，你从老远啊，就是可能从巴比伦下来，你是犹太人嘛，因为你搬到那里了，你下到耶路撒冷，你要来过节，你走过这个地方，你说我要去圣殿，听见这里有人开始讲你的话，去听一下，不对啊，他会懂我的话，而且他讲的内容你听得懂，熟悉。你想当时呢，如果只是这种是好奇感啊，就是怎么这些人会讲这种，我想这个吸引力应该不会太久啊，人家看一下听听啊，这湖南话讲得不错啊，就这样吧啊，就走了嘛。但是你讲这些人呢，第一天啊，圣经说3000人4000人就留下来了，而且他们不是凑热闹，他们一听完彼得的话，圣经说他们的心就被感动，就扎心啊，他们想到自己的罪，他们问彼得说我该怎么做，那一定有多过好奇感在那边的啊。我们今天没去教堂之前，我们从文化的层次，我们大概都知道教堂有牧师，有什么什么，有诗歌，所以你可能会因为这些熟悉，你会留在那里。当时呢，以色列人呢，一定是他在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家啊，一个房子里头呢，他感觉到他以前在圣殿的感觉。不然他怎么敢接受这里是上帝讲话的地方？他怎么敢接受这里是弥赛亚传扬福音的地方？一定是他以前在圣殿在献祭的时候呢，他祷完告之后，他有一个平安嘛。那一天呢，他听到彼得讲，他心里面有这种感觉，虽然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 ，OK， 没有圣殿的那一种摆设了，但他有一个感觉，所以他留在那里，直到他找到答案了啊！彼得说：“就是你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啊！弥赛亚今天已经从死里复活啊！他们其实都点点滴滴都听到这些事的，耶稣死他们听过，因为都传开了。连那后来他们也听到有人说耶稣活了，他们也听过，但是他没有把两个连在一起。连彼得那天呢，就用圣灵做工了啊，就用很长的一篇道啊。” 把这一些他们都听到的事迹的把它连起来，因为他们好像马上就醒过来了，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才是圣殿，不是那个地方，是吧？那我讲那么多，我就想说，其实可惜的不是说人不知道上帝，或是不知道他需要面对审判，只是人很多时候会啊，就是压制啊，推迟啊，甚至最后可能骄傲了，觉得说我肯定没事啊，什么这样。所以这些人呢，在审判的面前，他们就会有这种反应啊。他们应该不会傻乎乎跑到跟上帝说：“哎，上帝啊，你好啊！”上帝说：“我不认识你。”应该不会这样啊。他们应该是看见审判的时候，他们马上知道他们的这个灭亡的罪就被定了啊，彰显。所以这些拜偶像的人，就是不听神话语的人，当上帝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啊，以色列要被灭绝的时候啊，他们就害怕啊，他们不敢面对耶和华的审判啊，连他们所骄傲的这些祭坛呢，其实根本没有给他们换来，本来祭坛是换来和平的啊，就是人犯罪，透过祭坛，上帝就赦免人，所以祭坛呢是一个好像交换的地方啊，就是人的罪跟神的义啊，虽然不配了啊，是因为嫉妒，但是上帝透过祭坛，好像白白的就把人的罪就是归到一个动物，就是当时是动物了哈，但后来是归到主耶稣了啊，所以祭坛呢啊一直都是一个得生存的，就好像在疫情的时候口罩那么重要，现在我是说啊氧气筒啊，就是它是一个象征啊人可以存活的。所以他们引以为荣了啊，我们的祭坛比人家大，比人家多，动物烧的比人多，好像我们就比别人值得活久一点了。但耶和华说你的祭坛会长满荆棘啊。啊，上礼拜我们也有讨论啊，就晚上的时候啊，有弟兄说啊，这个荆棘啊就是不好的。因为他也联想到另外一个啊，蒺藜啊，蒺藜其实也像荆棘了啊，不过它可能像比较像草一样啊，就是它啊一些总是不能吃的东西了，动物也不吃的了啊，就有毒的什么 ，OK 啊，就是杂的啊，对，那其实它是相当带着一种反面的一种味道的，意思说本来祭坛换来平安啊，但是如果现在祭坛都是刺人的东西啊。其实是痛苦啊，就是你想到福音的时候，你要本来是讲到福音，你会很平安，因为上帝在福音里面告诉你他爱你，他赦免你，现在福音变成是一个让你极其懊悔的事情，因为你错过了他，因为他已经成为荆棘啊，一直在叫你疼痛，而且一生都就是在永恒当中了啊，你都因为曾经就是错过上帝的祭坛啊，现在就承受的是一个长满荆棘的祭坛啊，一个不能够叫你痊愈的，不能叫你得赦免的啊，所以肯定很多人是懂圣经最后离开教会的啊，圣经肯定不救人了啊，这本书啊也有肯定很多人很熟悉上帝的知识啊，只是这些东西有一天会变成是经济嘛 ？OK， 你头脑很大啊，你把上帝讲的头头是道，那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啊来领受的话，这些东西最后它会长满世界的东西啊，就是人的骄傲啊各样，它就成为我们痛苦的地方。好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了啊，这是上次的啊，我们呢讲的比较多啊，上次我是扯到比较远了，讲到一些的教会啊，一些事工，当然我在欧洲时间比较久啊，所以就是有些教会开始人少到人多又到人少，总之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了。那通常宣教是什么，他们大概两三年嘛，对，他们在人少人多他们就走了啊，说啊感谢主啊，他们就说我做完工了，我说不要走，多留一阵你就知道了， 因为这些人以前在这边呢，他跑过来了，哎，你之后他会跑回去，就是这个羊是跑来跑去的啊，但其实没有太多变化啊，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以为啊，只要仿照啊某一些啊教会的事工，哦，就是重复的去做一个事情，它就会有同样的果效，但实际上不会有的啊。每一个事工或是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必须是上帝亲自感动、亲自安排，才可能有上帝的果效在当中。OK， 那这是上次讲的哈，不过今天就不提这个故事了。那我们就继续看啊，第九是接下来，他就说，一个历史啊，就以前也有提过的，这是他第二次提这个历史。我们读一下第九节啊，他说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啊，有一点难啊，因为他好像在跟你说啊，当时啊这个啊诸葛亮的什么啊空城计什么，你说什么啊啊，这空城计一句话啊，你总得要去翻一翻啊，就是三国演义啊也是编的啦，不过总而言之翻一下三国志吧啊，就知道一下啊，有曹操有孙权啊，所以他如果光提基比亚，我们如果没有去翻这个四世纪啊，你就不知道他在指什么啊，因为好像只是一个地点跟一个基比亚是一个小地方啊，是你可以说是一个也不叫城啊，可能是一个村吧啊，就是在便雅悯这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地方。那历史就是19章到21章啊，四世纪啊，有一段话在那里记载，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它是整个四世纪的最后了，最后一个事件了啊啊，很可悲的一个记载啊。你可以说几乎是整个四世纪从前面呢就是慢慢的，你看有基甸啊、参孙啊啊，可能啊，参巴啊，这些你看了，好像好坏参半啊，又好又坏啊，可能还可以承受得了。一看到基比亚，你根本要吐出来。有时候有人彻彻底底是这样的哈，就是坏到完的啊。连我简单说，我不讲他故事了啊，因为他故事太长了，不也太过啊，就是残忍了。也就是当时基比亚的人呢，就是圣经记载他们是土匪这样的，就他们随意杀害人啊，按着自己的情欲做事。好了，这一群的强盗或者说土匪啊，行恶了，做了坏事之后呢，其他支派的人，就整个以色列啊，其他支派的人呢，就觉得应该来惩罚一下这些坏蛋。OK， 哇，这个看起来也不错啊。讲今天这个俄罗斯欺负乌克兰，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来惩罚这个北极熊啊，他不乖啊，哇，不能相提并论了。不过举个例了啊，好了，所以当时呢，全以色列人都开会了，他们就聚集，他们说我们当中出了这种事啊，很丢脸啊，是吧？啊，对对对对，怎么办？啊，找出这几个土匪来把他处死了啊。好了，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去便雅悯族跟他说，哎，把这几个土匪交出来。便雅悯不管他们了，便雅悯说谁啊，啊，基比亚，不管不要。便雅悯的人很善战的啊，你说扫罗啊在那边来的啊，所以他们不怕，他们可以跟你打。 OK， 好了，所以这批人呢就觉得说他们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啊，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代表神的，所以呢他们应该呢就是要去就是除灭这个犯罪的一方了。 OK， 所以他们就跟神祷告了，上帝啊，我们现在呢要跟你做一件好事啊，你觉得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去打？上帝说去啊，去打。他们一去人多啊，去打便雅悯人少，把他们打退了，很丢脸啊，就跑回家。你跑回家又再跑来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你这样子啊，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啊，我们问你可不可以去打啊，他说去啊。又所以来回几次他们已经怕了，最后他们就哭了，跟上帝说可不可以打。那我不讲他后面了，其实到最后呢 的确啊，他们就上帝最后说去啊，真的可以去的时候，他们就可能过度了，就把他几乎全部都杀了，就这个族的便雅悯族啊，都几乎都就是被他们都因为太可能太气了嘛，如果只是第一次打可能可以啊，这打输了很多次之后，哎，他们就几乎没有后代了。所以他们又跑来上帝面前后悔了，说上帝啊，我们今天把自己兄弟杀光光了，怎么办啊？嗯呢 ，OK， 上帝没有回答，哎，他们就自己想办法。哎呀，不然这样吧，我们就去隔壁啊，我们就去外邦那边呢，去帮他们抢人家的女儿来当老婆啊，让他们可以有后代。好了，就是故事就最后就是啊，给他们呢、啊、找一个家庭啊，让他们不会灭族，这个支派不会消失了、啊、因为快消失了，给他们杀的差不多了 ，OK， 就他们做完了，他们就回去了。哎，圣经的结论呢，没有说啊这个永远就和平快乐，圣经就说这就是事实的时代，个人随己意而行就停了。啊，哎，他是一个。可圈可点啊，他没有多说啊，但你就回头看，你说哇，人很邪恶的地方，其实不是因为有人做出这种啊，就是很不道德的伤害人的一种作为啊，而是整个国家呢已经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真正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他们认为说哦，我今天要去打啊，我觉得伊拉克不好，哎。我们两个总统跪下来祷告啊，也没有祷，也不用了，可能就睡着了啊。起来啊，我们就去打，这个才邪恶。OK， 用上帝的名做你要做的事情，这个才邪恶，而不是说那、啊、社会一定有坏事情的。OK， 但是有谁敢说它是真理的呢？有谁能够说它可以代表上帝？其实整个四世纪啊，从上到第一章开始就一直数每个支派的罪。其实意思说四世纪已经把大家的不公正都全部列出来了，但这些不公正的人呢竟然觉得自己好像我们当中都很好啊，就是他没有看到基比亚的这个堕落，这群人的堕落，而自己要悔改啊，反而呢觉得自己好像是很应该的啊，是很正义的。所以我们能够解释那段经文，就是为什么上帝说可以去打，但是又被打败呢？好像不像一般嘛，一般上帝说可以打就一定打胜了，其实就是因为上帝说我是啊可以打，我要惩罚你嘛，所以是可以，因为我要借这个事情上，所以你知道人迷糊到一个地步呢，他连祷告 OK 他都没有上帝的这个眼光啊，他可以照样翻圣经啊，翻到圣经一些经文说啊，你可以做啊，上帝讲可以了，也没看上下文了，就去了啊。可能他是问上帝可不可以打抢银行啊，最近Credit Suisse要倒了，我可不可以去抢一下东西啊？啊，上帝说可以去吧，啊，这样可以，我就去。他不是跟你讲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宗教已经陷到一个完全就是迷糊黑暗的地步了。那他提这个历史是很丢脸的，就好像有人提中国的一些古代黑暗的，其实我们都不想跟他们谈啊，这个是不要讲，不要讲啊，因为太乱了。连当先知呢，在以色列人很狂傲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很进步啦，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啦，我们以前多么差多么差啊，现在我们多好多好。先知说上帝的评价就是你跟基比亚时代的，不是基比亚人啊，是时代的那一些祖先一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白活了几百年了，就是他们还是没有改变，他们还是那个样子，而且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无可药救的地步了，这就是可悲了啊。所以很悲惨的就是他们看见的是一个很小部分的罪，他们觉得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除掉，这个罪害了我们。但其实他们没有看到，其实大家都已经堕落了啊，就全地其实已经一早就离弃耶和华，就事实的时代啊，就是人随己意而行，就是连上帝都是你自己的一个算盘来的啊，就是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啊。OK， 他们的所谓的热心 也是背地里也是自己的欲望啊。其实先知这样讲，就是在讲当时这些，就是口口声声说要建圣殿啊，要给神得到更多荣耀的人，先知说你们其实心里面要的不是这个，你们跟神无关的啊，你们要的就是你们不要让南国成为你们的威胁，所以你们做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历史一直都在他们的当中了啊，也成为一个提醒跟责备了啊。所以他就提到那个战士啊，他说现今的住在基比亚的人，就是用口语来说，就是他说现今住在以色列，就是先知把整个人家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的这个国家，他说你们就是野人啊，就是土匪啊，他说你们这些住在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领不了，就是你们以为当时上帝怎么审判作恶的人，这些事不会临到你，因为你觉得你是站在公义的这一边。人家说没有，你们没有站在公义这边，上帝没有说你们是圣洁的，没有啊。所以他就换句话说啊，是上帝怎么样追讨他们的祖宗的罪啊，也会追讨他们的罪啊，因为他们所行的跟他们祖宗所行的是一样的。啊，这也牵出了一个可怕的事啊，就是圣经其实，如果你看新约比较明显啊，都会常说，上帝会赦免啊，上帝不追究啊，上帝啊把我们的罪啊就是抛在后头啊，因为他赦免 ，OK 啊，这个我们在圣经会看到片段的经文都有这样的应许，没错啊，但是你要注意啊。圣经也有说，如果人不悔改，他不仅就是被神惩罚，就是上帝不仅要追究他的罪，上帝也要在他的身上追究他祖宗的罪。你看十诫就有了嘛，就是上帝要追讨罪，及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然这个不是报应的东西啊，也不是什么无辜者受罪，他就是这个原则了，就是呢，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要把基比亚人的罪呢也算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的时候，他怎么算呢？他就任凭以色列人就会做他们的祖先基比亚人做的事，所以呢最后他们也承受了好像祖先的罪，因为他们也做了一样的事。所以对神来说啊，上帝怎么审判都行的，他不会不公平的，他不会去诬赖无辜的人，是因为人的有这个共同点，共同性，就是我们都喜爱作孽的。如果不是上帝限制一下，我们都会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儿子要承受爸爸的罪呢，不是因为儿子无辜啊，而是上帝没有恩典，所以儿子一定会做父亲做的事情，他会重复犯他的罪，所以最后好像他就承受了这个祖先的代价 ，OK 啊，所以这里的解释就是，以色列人虽然跟基比亚人已经差太远太远了，过了好长时间了啊，但为什么上帝要提起而且要追讨呢？是因为上帝说你们没有进步嘛啊，你们现在做的就是你们祖先做的，可以吗？啊，那。有一段经文我打在上面，不过我读给你们听就好了。就是保罗啊，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第五到第六节啊，那他就有提到这个怒气跟审判啊。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以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啊。那我们有时明白的，这悖逆之子好像就是，好像有人说你这个是不乖的孩子，可能是在讲你，但其实他本来的意思，悖逆之子就是你爸是悖逆的，你是悖逆之子，所以你也叫，就是你爸是渔夫，你叫渔夫之子啊，你爸是木匠，你叫木匠之子，所以你的祖先就好像他是 一个连贯的啊，就是有怎么说呢，它可以相传的啊。原来悖逆也可以相传的、啊、我讲白了就是罪啊。 OK， 啊，因为人在亚当中堕落了，所以有一种情况就是祖先贪心拜偶像，后代呢也会跟他祖先一样成为贪心跟拜偶像的人，因为他们都一起与天国就无份了。所以这比较少啊，在新约啊，但保罗的确当时啊在以弗所书是提出来了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因为听福音啊，啊，上帝什么时候都赦免了、啊，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了，好像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啊，像在基督里啊，一切以前做的都好像可以完全无，就是脱离，其实不表示啊。当然，如果你真的悔改认罪，当然了、啊，上帝是真的会可以完全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啊、咒诅啊，这些都没错。但换过来，不悔改呢？啊，不悔改不表示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啊，就是你会承继啊许多许多的习惯，当上帝特别任凭的时候啊，这个罪就加重了啊，所以每一样的罪到最后是我们亲口去犯的，好吗？好了，我听到这个钟，就时间到了，对啊。好吧，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就预备等下要崇拜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因为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啊今天可以一起啊来啊思考啊，上帝你借着先知啊对当代的啊以色列人啊的一个责备啊，虽然我们啊不是啊跟他们在同一个境况啊，但主啊也求你光照我们的心啊，你赐给我们啊真的是可以谦卑的啊，来跟随你啊，也常常能够啊及时的来啊向你回转，而不是推脱啊，或是啊压制啊你圣灵的一个感动啊，让我们啊每当啊被你光照啊，让我们看到自己好像啊过往啊，或是啊甚至是啊以前的人啊迷失的这种性情跟途径的时候，主你就啊给我们有信心。啊，来极快的来向你来悔改啊，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基督啊，上帝在基督里啊，你愿意赦免我们啊，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径，我们也不能够靠其他的啊善行啊或是摆上啊来做交换啊，是吧？主，你就赐给我们有一颗这样的信心啊，也特别恩待我们啊，等一下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啊能够透过圣餐啊，透过诗篇。啊，继续来啊，赞美你啊，来向你感谢啊，赐福我们啊，敬拜的啊一个时候，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啊，阿门。好啊，我们就停在这里啊，等一下我们再连线啊 ，OK， 谢谢啊。